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بركاته الله عليك。今天呢，就是讲一讲的话呢，这个真主的事业啊，米拉拉啊，讲讲真主的事业。因为米拉这个字呢，它是两个解释，一个就是讲恩典，一个就讲的话呢讲事业啊。所以每一个事业的话，它都是一种恩典啊。所以说呢，米拉拉啊，这个它是一个恩典，或者说是真主的一个事业。首先说的话呢，就是从人主阿丹的事业，阿丹圣人上的事业。那真主对阿丹圣人的事业呢，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服从真主的命令啊，就是把真主的话定为海料理的做海料理，成为好拉姆的作为好拉姆。所以在天坛里边的所有的恩典都可以享受，但是不能够接近这一棵树。这棵树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的麦果树。那么正因为是伊布利斯的话呢，他跟阿丹圣人成了死敌啊。你们也知道的话，因为的话呢，真主命令啊，所有的天仙把这向阿丹圣人叩头啊。那么并不是叫天仙们的话呢来崇拜阿丹，而是把阿丹的话作为考尔拜，作为一个朝向啊，就是作为改不利的话呢，这个作为一个朝向的话，叫众天仙的话呢，以阿丹的话呢作为考尔拜，那么拜真主。所有的天仙们的话都接受真主的这个遵行真主的这个命令，而且呢都叩了头，只有伊比利斯的话他没有叩这个头啊。为什么不叩头呢？他最关键的话呢是一个泰坎布尔的一个骄傲啊。经常传述呢，就当阿丹圣人的形体被造好以后呢，那么众天仙听说了以后都去参观。那这时候阿丹只是个形体，他还没有活回来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伊比利斯就用他自己的这个能力的话呢，穿到阿丹的心胸里边去，一看的话，阿丹的心胸里边呢有骄傲，他看不着有赫塞子啊，就是有这个嫉妒啊，有这个骄傲，有嫉妒，有哈瓦，有私心啊，有这么四件的话呢，这个坏的东西在里边啊。所以的话呢，他的心里边已经结了一个疙瘩啊。其他的天仙都夸奖的，阿丹圣人的造的形体很美，各方面都好，但他没有的话呢夸奖一句，相反的话呢对阿丹的肚子上吐了一泡吐沫啊。那么这是经上所说的事情。那么他认为的话，他是从火上和烟上造化的啊，那么他比阿丹圣人的话从土上水上造化的更高贵。从先后次序来说的话呢，是真主先造化了他，而后很多年以后才造化了阿丹。说凭什么的话我还向他叩头，是吧？是他违背了真主的命令，被赶出了天堂，而且给他的话呢，从第五大天仙阿佐伊赖的话呢，变成了这个伊比利斯。伊比利斯就是没有后尘的啊，结腕结后的人啊，已经是没有什么指腕的，结腕结后的人，所以把这个成为了伊比利斯。所以伊比利斯是怀恨阿丹，那么就引诱阿丹的话吃麦果啊。经上的故事说得很清楚啊，但这个引诱的时候，首先的话呢，是从阿丹的妻子上引诱。向阿丹引诱，阿丹不接受他，所以他从阿丹的妻子引诱啊。就阿丹的妻子吃了以后呢，就引诱他的丈夫的话呢，吃了麦果啊。那么天仙卡住了阿丹的这喉咙啊。那么这个事情呢，也就是讲到阿丹所接受的第一个试验，是服从于真主，把海料理当海料理，海拉姆当海拉姆，千万的话不要传到海拉姆里面。那么受了伊比利斯打扰呢，受了七十的这个引诱挑唆的话呢，所以他的话呢已经上了当啊，就是被赶出了这个天堂啊。这是在经上所说的话，那这是对阿丹的一个重大的试验。那么再讲的话呢，就是对的话卢诃圣人的试验。卢诃圣人的试验是什么呢？就是的话呢，真主命他的话呢传播伊斯兰的话，传播教就认主主义的教门呢、啊、传播了很长时间呢啊，没有很大的成效啊。但是的话呢，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子还在背后的话呢来这个给他说相反的话。他的妻子说，我的丈夫的话是个疯子啊，你们的话呢不要的话听他所说的啊，叫人们的话不要听信他所说的话。他的儿子说的话，我的父亲的话从来不说真话，都是谎言欺人的人，说你们不要上他的当，受他的骗啊。卢诃圣人欠了很长时间没有得到这些这个家里边的支持，而相反的话呢，就是信仰的人呢，跟随的人的话呢，也很少。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所以他的话呢，也就求真主的话呢， 罪行的话呢，这些违抗真主、不信真主的这些人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那么真主的话以洪水灭世啊来启示的这个卢诃圣人。那么当卢诃圣人的话呢，奉真主的命令造了方舟的很大的一张船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伊布利斯有挑唆啊，然后这些群众的话来笑话，哎呦，这个卢诃啊造那么大的船的话呢，简直是叫胡闹啊！你看看这些动物的话都往上面就做家了，鸟也飞到上面去了，这些野兽也往上面去了，他就不知道这就是洪水将要降临的一个险机了，是吧？直到下雨的时候呢，那么卢诃圣人呼喊他的妻子，呼喊他的儿子，呼喊那些的话呢不听他劝话的人上船的时候呢，他们不上船，说水的话马上就要出来，他说我们不怕，我怕什么，地上的水出来我们爬到山上，山上的水呢我爬在树上，结果山上也冒出水来，最后的话呢洪水的话呢把不信主的人的话都歼灭了，是吧？那么这个事情就知道，那么在这个试验里边呢，对卢诃圣人的话呢是很大的一个试验啊，要明白这话。那么往后说的话呢，就讲到优鲁斯的试验，真主对优鲁斯圣人的试验呢，那就是当陶鲁的问题啊，他劝化了很长时间，几乎没有人的话归信啊，所以他的话逃走了啊，逃走的话坐在了一个船上。那当时候的话呢，有一个特征，就是凡是有陶鲁的话呢，要坐船渡海呢，那会引起风浪，所以这些船长们的话都有这个经验，凡是遇到大风浪的话，就追查谁是陶鲁。追查出来陶鲁的话，把这个陶鲁投到海里边去，然后的话呢风平浪静，他们就得了平安。要是不把这个陶鲁投入海中的话呢，整只船都要沉没。所以当遇到了风浪的时候，就是我们说卢诃圣人劝化人做不了，这起不了效果以后呢，他成了陶鲁啊，就是从的话呢劝化的地方离开了。那么在船上的时候就遇到了风浪，所以船长的话呢就问谁是陶鲁，他面色变了，所以就把他施了出来，就把他投向了大海。那么结果的话呢，真主用大鱼的话呢把它含在口里边，然后把它喷在了岸上啊。那么在这个事情上就明白的话呢，就是在他的试验里边呢，就对真主所命令的那就一定要坚守到死啊，绝不能够半途而废，绝不能够当陶鲁啊。要当陶鲁的话呢必定被海所淹死，除非真主的话呢射饶他啊，真主的话呢搭救他。那么就是讲的话呢这个优鲁斯圣人的试验。那么下边再讲的话，南印度圣人的试验呢，那就是非常非常这个艰难的试验啊。真主给他享受了80年的恩典，使他的财白，使他的儿女，使他的整个恩典的话大过于埃及的所有的人啊。他的富裕的话呢是没有谁能比上他啊。所以伊比利斯就说的话呢，说真主的他拜真主，崇拜真主，热爱真主呢，是因为真主给了他很大的恩典。那么真主为了证明的话，他的这个卢贝安逸布圣人的话呢，他的确是这个是热爱真主，的确是崇拜真主，不是因为无知，不是因为给了恩典才崇拜，在灾难里任何时候他都是崇拜真主，都是的话是热爱真主的。说真主的话就试验了他啊，天火烧了他的全部的财产，他的儿子妻子相继的话都失去啊，最后身上生了疮，疮上还长了漆啊，直到的话呢漆要吃他的心，吃他的舌头的时候呢，他的话呢啊才向真主求情啊，求真主的话给他开解啊。那么中间的过程呢，就当到了18年的时候，就受这个百疗到18年的时候，他再也忍受不了了啊。那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就提醒他，说是我的丈夫啊，真主给你的恩惠是多少年，他说80年啊，说你受的灾难是几年，他说18年，他突然就清醒了啊，恩惠是主要的啊，试验磨难和灾是很少的，是吧？所以他的话呢更加的话热爱真主，更加的崇拜真主，是吧？就所以的话呢就得到了开解，是吧？就是讲的话呢，那么真主给了他更多的财产，给了更多的这个儿女，给了更多的这些恩典和富裕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在一旦试验成功以后呢，那真主的话将有恩赐。那再往下边说的话，就讲伊布拉希姆的试验呢是两个最大的试验。一个事业呢，就他的话到了晚年没有儿子啊，他向真主求子啊，他有两个妻子啊，那么最后求了以后呢，他向真主的约会呢是把他的儿子做普罗波奉献给真主啊。那么当这个有了儿子生下来了以后，想不到的话呢， 不会生育的另外一个妻子也生了一个孩子啊。在经上说呢，就是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犹太人的两兄弟啊。末尾时关兄弟残杀呢，可能就是预言的话呢，这两个兄弟的后裔的话发生的这些残杀啊。那么单试验里边的话呢，就是他把他的妻子啊和儿子啊，伊斯玛乃的话把他放到沙漠里边去啊，放到沙漠里边去。他的妻子问他说：“我的丈夫，难道这是真主的命令？”啊，他说是。他的妻子的话呢，就高兴的接受啊，而且喜悦的就承担了这件事啊。住在马克城的话，当时不是城市，而是一个荒郊的沙漠。当水喝完了以后，没有水再喝，没有粮食可吃的时候呢，那么伊布拉希姆的儿子的话呢，伊斯玛乃，那么就是口渴的就哭了啊。他的母亲的话，在索菲马尔沃之间的话，奔走了七次寻求水的话呢，没有水啊。那么这时候真主的话呢，慈悯他呢，他向真主求情呢，真主慈悯他呢，孩子在哭的时候用脚的话蹬烧，但蹬深了以后的话，里边就出了水，就冉姆兰泉水的话从此显现啊。那么冉姆兰的奇迹呢，就是你们都知道，草海之人300万500万，不管多少人呢，啊，他都够喝够用啊。就是说，一个人要是一天的话用一公斤水的话呢，那么300万人要300万公斤水，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呢，在一个沙漠里面哪来那么多的水呢啊？所以冉姆兰的泉水呢，那是真主的一个显迹啊，就是把这话就说清楚。那么出现了这个水，那么最后的话呢，鸟的话呢，看见有水的地方呢，在那盘旋啊。那么结果山队的话，为了寻找水呢，看见鸟在上面飞呢，就知道这下边有水，就聚集到了这个满客城啊。那么他们母子俩的话是在那个地方，所以就跟他们说，我们要求的话在地方住下，他们答应了，是很快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城市，这叫就是我们说的满客啊，要明白这话。那么就是到了这个一定的岁数，经常说大概就是12、13岁的时候啊，那么真主就命令伊布拉希姆圣的话呢，执行他的这个实行他的约会，跟真主的约会啊。那么他是顺从的老人啊，他跟儿子商量了，说我举礼啊，就是把你做个主簿，那现在的话全美这个约会啊。那么你们都知道的话，伊布拉希姆说这个事情的话，他的儿子的话呢啊，就说他父亲啊，说我服从真主的话呢，他说都没有什么，就是一条的话，在宰我的时候你把你脸回过去啊，你的话呢这个不忘记了他啊，就不要的话，他的母亲上做安慰啊，是这样的话呢，为主道的话奉献牺牲的精神啊。那么伊布利斯的打扰呢，就打扰他伊布拉希姆，伊布拉希姆把他赶走了啊，上他扔了石头把他打走了啊。然后的话呢，又去的话呢，这个打扰伊布拉希姆的妻子啊，伊布拉希姆说，这要是真主的命令的话，那我的话呢完全的服从于真主，把他用石头打走了。最后的话又在挑唆这个这个伊斯玛呢，就说的话，你要是你的父亲把你宰了的话呢，那么你就死去，你赶快反抗吧啊。结果他把甩托纳的和勇士都打走了。所以我们在草海镇的时候，三次的话打石头，打大伊布利斯啊，中伊布利斯，小伊布利斯呢，这个过程的话呢，就是来源于伊布拉希姆啊。伊布拉希姆可以宰他的儿子的话奉献给真主啊。那么当宰的时候呢，那么天仙的话呼喊了啊，说仁慈的主啊，你慈悯的话这个慈祥的老人，你慈悯的话这个顺从的儿童吧啊。那么真主的话命宰，把天仙用黑头白牙啊替换了这个伊斯玛乃啊。那么这是我们做古鲁波的话呢，来源于的话伊布拉希姆的这个教，要明白这话就是从这样来。那这是对伊布拉希姆的一个大的试验。第二个试验呢，就是伊布拉希姆被火烧的试验啊。因为他的话呢，看到考尔白里边的话有很多的偶像啊，那么他当年是这个有360个偶像，每一天拜一个偶像是吧。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把大的偶像的话留下，把小的偶像打碎了，就把那斧头的话呢挂在大偶像的脖子上啊。他们来说，谁把我们的主宰打碎了？说大的把小的打碎了，他是木头雕的，石头做的，他怎么会把小说，他既然的话连自己都不能保证的，他怎么会给你们赐福？怎么能够的话呢，对你们有什么呢啊，一定是你搞的。所以他们就报告了拉姆诺的国王，那么拉姆诺国王的话呢，就决定的话用火刑把伊布拉希姆的话烧死啊。那么知道的话，就是只讲的话，就是当伊布拉希姆 要被投入火的时候呢，那么宰伯勒大天先到了，说伊布拉希姆啊，你要真主搭救你呢，还是要我的话呢救你呢？伊布拉希姆说的话，我不要真主搭救我，也不要你的话呢来救我，只要全知的真主知道他的奴婢伊布拉希姆要被火烧了啊，瓦基努我就心满意足了啊，就说了这话。所以真主用命呢米卡伊勒和这个阿格伊勒来到，所以说这个伊布拉希姆被送到火里边烧的时候呢，这个国王就奇怪，这明明是进了一个人，怎么里边变成了三个人啊？火烧起来以后呢，他们在里边的话不觉得有任何的艰难，觉得非常的舒服，在里边走来走去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真主说的火你变得温凉啊，如果真主说的火你变得它白的蛋鸡蛋，那么就把它非冻死不可啊。但真主说火变得温凉，所以的话呢，伊布拉希姆呢在火里边，火不烧人啊，火的话呢倒反的话保护了人，倒反呢感到不舒适，那么这个显现了这么一个奇迹，是吧？要明白的话，那么伊布拉希姆的话出了柴楼呢，那么这个事情的话呢，他的事业完成了，是吧？首先的话，因为宰的话，伊斯玛奈的这个服从于真主呢，那么他的话呢，得到了这个穿上了这个圣人的袍服啊，要明白这个话，而且伊布拉希姆的后代呢，被显为的话万世的司表的这个根据啊。那么这个从柴楼里边出来呢，那显现了真主的护佑，那么就真主对所有凡是为主道奋斗的人呢，真主都加以了护佑啊。用古兰经上的话说呢，真主的话以天堂换信士的生命和财产啊。所以只要是你是一个信士一个母民的话呢，真主必定是赏你两件事，一件的话呢就是以的话呢胜利而归啊，满带战利品而归，一个的话呢就是让你的话呢一步进天堂为主行道而归啊。这两件事情里边呢，那真主的话呢已经做了选择，那么作为人来说呢，那就必定的话是以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啊，这个奉献在真主的道路上。那么这一条的话呢，就是伊布拉希姆的话呢，他从服从真主上啊，他从的话投靠真主上啊，满意于真主啊，瓦基努啊，哈斯比安拉瓦列曼列瓦基努，也就完全的话呢，像这个为真主的话呢而感到知足，感到的话心满意足，这一点上呢，那么他的事业成功了。所以任何一个母民的话呢，在遇到了灾难、遇到不幸的事情上呢，那就要学习的话，伊布拉希姆的这个精神，一个是奉献啊，就连自己的儿子都可以奉献啊，一个的话呢，就是满足于真主啊，对真主的话心满意足。那么这两条的话呢，我不需要的话呢，真主搭救我，也不需要的话，你怎么来大天险来救我？只要全知的主知道啊，他的奴婢伊布拉希姆要被火烧了，那么瓦基努我就心满意足了。正因为这样呢，火变得温凉，而且的话呢，这个让这个米卡伊勒和儿子伊勒这个来到了身边，作为他的左右的陪随啊。这就是讲的话呢，伊布拉希姆的施政。那再讲我们穆罕默德阿里逊·斯拉姆的这个施政是什么呢？我们讲的话有很多的试验啊，其中最大的一个试验是什么呢？就是的话呢，哈姆的啊这个被杀的试验，还有圣人的门就是老袋被打破，门牙被打掉的这个试验，这两个试验是很大的试验。因为这两个试验的话呢，它是对整个母民的试验，对整个跟随者的试验，是吧？那么丹的话呢，我们圣人斯拉姆的话呢，他的这个应该说是舅舅哈姆的，这的确的话呢是一个非常德高望重的一个跟随的圣人的一个索合部，他也是圣人的舅舅啊。丹的话，满克的这些贵族们的话呢，为了的话呢打击的话伊斯兰姆的教门呢，用一个黑奴，这个黑奴的话，他的这个说这个标枪的话呢非常准确，很远的地方的话投得非常准，他们买通了这个人呢，在战场上把哈姆泽的话呢杀了啊。当哈姆泽归主以后呢，那么那些人呢把他的眼睛鼻子都给挖了，一个身子的话都已经糟蹋的已经是不像样子啊，七零八碎了。就在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圣人呢反攻回来呢，那么已经识别不了哈姆的啊，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那圣人哭了啊，见到的人都哭了啊。有人说的话，这个凶手的话呢绝不能放过他，那明白这话的意思啊。那么到了后来的话呢，马克城解放了啊，那么这些敌人的话，他说今天是死亡的日子，是悲哀的日子，是流血的日子，是绝望的日子，圣人说是光明的日子，是解放的日子啊， 是幸福的日子啊，是以玛尼的日子啊，要明白这个话。那么就在这时候呢，这个人们认为的话，这个黑奴的话肯定要杀他，但想不到的话，圣人的话去设法了他啊，设法了他啊。那么他的话非常感动，他就练了撩一撩黑奴呢，我们还没到苏鲁拉西，那么他就成为了一个穆斯林，是吧？当圣人归主以后呢，那么在乃至地方出了一个假位先知啊，就是这个麦塞利曼，他出来自称圣人的时候呢，那么这个黑奴的话用同样的一个缩枪一个标枪的话呢，就把这个魏先知给杀了啊。要知道这个事情的历史情况，那圣人的宽容啊，要看到圣人是怎么样的宽容的啊。那么守天凡的这个人的话，他们祖祖代代的守天凡，到了马克解放以后呢，他就把天凡的钥匙交给了圣人啊。圣人的话就对他说，你们的祖辈呢都是在守天凡的，你就继续的话守下去啊。他非常感动，他就练了撩一撩黑奴呢，我们还不能守那些，从此成为了一个这个很纯正的穆斯林啊。那么现在天凡的钥匙仍然还在他的家族的后辈里边，被掌管着啊。那么像这样的宽宏大量的对待呢，那巧好的是我们圣人的孙呢啊，圣人的一种美好的一种行为和心情啊，这就讲了。说当马克解放以后呢，那伊斯兰教的话呢，基本上的话呢，已经在阿拉伯国家的话呢，已经基本上定下了啊。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你们看到圣人的事业里边是什么事业呢？圣人不贪图任何的荣华富贵，一直住在他的破旧的房子里边啊，直到他归主。那么在当时的情况呢，我们圣人是伊朗和阿拉伯的元首或者国王，那么为什么还住在破旧的房子里边？为什么没有享受今生的这一些呢？是吧？所以就叫知道的话呢，就是我们圣人的这个高贵的品德呢，是在真主的这个禀赋上，就是真主在埃塞利的先天呢已经赋给他了，是吧？那么作为我们教门来说呢，在先天里边真主赋予我们的是什么，那么就在真主的事业里边的话就要显露啊。就太占撩的话呢，这是埃塞利的这个时候啊，但就在先天里边的事业显现，说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提醒了，都是真主的事业。既然每一件事情都是真主的事业，那么在每一件事情上呢，咱们绝对不能失败啊。我们学习我们陌生的性情呢，就是对所有的事情加以宽容，那么最后的话呢，真主必定的话会恩赐我们啊，会提拔我们，让我们到达一个让世人称颂一个一辈子的功修啊，不能达到世人不能达到的一个高尚的品级和地位啊。那么这就是讲这个对真主的试验的这个问题。然后的话就是共同的话把一些古兰经呢重新的话呢这个提醒复习一下啊。谁违背我的教诲啊，谁逼过窘迫的生活，这是古兰经的23-124节。那么就讲到的话呢，为什么会过窘迫的生活？因为他的话呢违背了真主的教诲啊。所以这一点的话提醒，如果今后来说要是不照着古兰经不照着这个真主的教诲来过日子来生活的话呢，必定要过窘迫的生活啊。所以这个是在古兰经里面提醒的。我的主啊，我蛮夷到你以前以便你喜悦，这是古兰经的23-84节。就在人生的道路里边呢，它是这个奔向于真主的意见啊。如果随时提醒自己，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是回归于真主，是奔向真主的意见，是取到真以便真主的喜悦了，那么在所有的事情上他都讨真主的喜，绝不去干罪，绝不去做这个违法的话害理的事情啊。这是在古兰经里面所提醒的。就是凡是有生命的啊，都要尝死亡的苦叹啊。人生的话呢，就是蛮夷的话呢回归于真主啊。所以在今生来说的话，你们说好话做好事当好人啊，而且的话爱教门，而且儒的人，那么在这一些里边呢，首先是礼爱体，就是我们都有一个好的礼爱体啊，这叫存好心。如果任何事情存了好心呢，他必定会说好话，必定会说好话做好事，必定的话呢会当好人，必定的话会爱教门，他必定会儒的人啊。所以提醒了这个事，如果谁的话呢不是为了教门的话呢，不是为了真理啊，那么他的话落于低贱呢，他丢了自己的脸，丢了父母的脸，也同时丢了我们教门，丢了圣人的脸面啊。那么后世日子还遭到追究。谁的话呢要是因为教门上而超越了其他呢，那么 是争了自己的脸面、家族的脸面、父母的脸面，甚至于的话呢，争了教门的脸面和圣人的脸面，那后世日子还得到更大的恩赐和维持。那这么就讲了，就是在历史上呢，有一位圣门弟子啊，他的话呢是，叫什么呢？叫尔白伊布伊布涅莱德啊，莱德啊，这个的话呢，他是一位圣门弟子，他被敌人的话呢，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啊，临时在处死他之前的话呢，他所说的话啊，说当我只要是作为一个穆斯林而被杀害的时候呢，我就不计较为了真主我是怎么样的方式倒下的啊，那是为了真主啊，舍身起义，真主将在被撕碎的每一块关节碎肉上要给予恩赐和赐福啊。那么这是在圣门弟子里边的话呢，一个很著名的话语。那么就是说我们的话呢，在任何时候就记住的话，要说你是病了息令了息的情况，你在今生没有什么忧愁，也没有什么害怕啊，你坚守的行善。另外在一个故事的话，就单的话呢，千世门313人相遇了3000多个敌人，就是同盟军的敌人的相遇的时候呢，那么他们所说的话啊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他们说，这是真主和他的使者所允许我们的啊，真主和使者说对了，这件事只能使他们更加的确信或更加的顺从于真主啊，就是特萨利们的害理啊，更加的话呢顺从于真主。如果曾把灵性降在信士的心中，以便他们的在正信上更加正信，天地的大军是真主的啊，真主是全知的，是至公道的，这是古兰经的48章的第4节。要真主泰尔聊说，真主必使他所预约的人误入迷途，必使他所引导的人走上正道啊，他们归信，他们的心境因为纪念真主而得到了安宁宁静。的确一切的心境都是因为纪念真主而得了宁静。说有一道光明和一部明确的经典却已从真主降临给你们了，真主要以这部经典引导追求真理喜悦之人走上平安的道路啊，以其意义，就以真主的意义，把他们从重重的黑暗引入光明，引导于他们引导他们上正道，这是古兰经的第5章的15节和第16节啊。那么从这段古兰经里边的话呢，就知道的话呢，在任何一件事情上的话呢，不要忘记真主啊，都要顺从于真主的意愿。那么中间有提到的话，当真主和他的使者判决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啊，信道的男女对于他们的事不利有选择，就是没有一和提要，就没有选择啊。就当真主和他的使者判决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在信道的男女上对于他们的事情呢就不能够有选择，这是古兰经的33章的36节啊。就在这一点上的话呢，我们是服从于真主和他使者的判断，服从于古兰经和圣训里边的这个原则。那么在这件事上我们没有任何的选择啊。说当信士们被召向于回归于真主啊和他的使者啊替他们判决的时候呢，他们只应当说，我们已经听从了三面安娜阿特安娜阿弗兰娜凯兰本娜维莱凯兰马斯路啊，说这等人的话的确是成功之人，这在古兰经的24章的51节。说无论你们在哪儿，真主都是与你们同在的啊，真主的他都是监察于你们的啊，就是在我们做每一件事情上的话呢，都要看到的话是真主在监察我们，我们是行善做好的，绝不能够做坏的啊。那无论在你们在哪儿，真主都是与你们同在的啊，他是监察你们的，这是古兰经的57章的第4节。所以的话呢，追随圣行这个圣传真道的人呢，他的行为的话就要坚守在这个与主同在的心态之中啊，坚守在与主同在的这个心境之中，终身到死。 那么他的心地光明，他不怕的话被诱惑，也不怕的话呢被怂恿啊，被的话呢这个伊布里斯的打扰而走向了作恶干罪的道路啊。那么圣人的神怎么说呢？就圣人说，真主说，我是当我的仆人对我猜想的时候啊，与他同在的啊，每当在祭想我的时候，我便与他同在。所以这就在古都斯圣训句里边就提醒了，当的话呢，一个人的话，一个奴婢啊，一个人类的话，他对真主一个好猜的时候，在猜想的时候，那么真主就与他同在啊。当一个男女的话，穆斯林男女或者一个人的话，他祭想他的主的时候呢，他的主就与他同在。所以在这一件事情呢，对真主的话加以好猜，千万不要歹猜，不要抱怨啊，不要的话呢又偶报。那么当你的话呢祭想真主的时候，那真主就与你同在。这是古都斯圣训句里边说，你们不要气馁，你们也不要求和啊，你们是优胜的啊，是有优势的啊，真主是与你们同在的，他绝不使你们的善功的话失效啊。这是古兰经的47:35。还有说真主材料说的话，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以坚忍和拜功求相助，真主却是以坚忍的人同待的啊。这是第2:153是吧？伊那那阿里伊那伊那那麦阿廖斯比利呢，这个真主以坚忍的同在，就这一条的话呢，必须的话把坚忍的话守住啊。以拜功的话呢，坚忍和拜功向真主求相助，顺从真主的人呢，他就没有悲伤，就没有的话呢其他的一些啊，什么假若啊，如果是这样啊啊，早知道啊就不会有这一些的话呢一些错误的想法，对自己所失去的所有的一切他没有什么抱怨，也不去回顾啊，每件事都是真主的试验，每件事都是真主的意愿。如果这样看待呢，就是真主试验你们的时候呢，必然的话呢，真主试验你们的心事啊，增加你们内心中的正信。真主的话呢是全知心事的，这古兰经里的第3:154。凡是在灾难的发生的时候啊，无不的话呢是以真主的判决啊，谁的话信真主啊，谁的话归信了真主，他将引导谁的心啊，真主是全知万物的。这是古兰经的64:11啊。那么就把古兰经里边的话提醒的话，怎么对待一些不幸的事情或者一些的话呢灾难的事情的话呢，得了一个正确的一个教诲。然后就讲的话是对真主的满意啊，对真主上的话的满意的话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哈斯比安拉瓦利尔麦纳瓦基努，就是对真主的，我对真主的完全的话心满意足啊。哈斯布兰达瓦利尔曼纳瓦基努，这圣传真道的人们所说的话呢，因为他的话呢是一个集体，所以他的话呢，我们的话对真主的所有的一切呢都心满意足啊，都感到的话呢，这是满意了。说在万物里边的话呢，凡是掌握的事情呢，并不是你自己的掌握，而是真主的掌握啊。的确是福利的话是在真主的掌握之中啊，万事的话呢都是在于真主啊，都是来于真主。那这样的话呢，因为真主是全能的，再讲的话是感谢真主啊。任何一件事情上的话都感谢真主，无论是健康，无论是疾病，无论是幸福，无论是灾难，都感谢真主。因为任何时候呢，伤害绝不能超过护佑啊。正因为的话有这个伤害呢，所以真主的话事先呢就把的话呢这个护佑和平安的话赐下。是还有什么创造者的啊，能够从天上从地下赐给你一路啊，供养你们啊，顺从投靠啊，而且交托给真主呢，就是在我们的行为里边的话所这个还就是对真主的一个报答啊。这还有什么创造者能从天上和地上赐给你们一路啊，供养你们呢？这是古兰经里边的34:24。所以我们顺从真主，投靠真主，把所有的事都交托给真主。那就提到的话呢，这个索菲啊，索菲啊，就是一个刷一个飞斧，索菲，他是讲的话呢，等于是穆斯泰佛特选者，在这个莱斯利库啊，就在这个修行里边的话，他们的话提到了一个东西，就是巴吉啊，巴嘎巴吉，巴吉和巴吉什么呢？就讲永生啊。所以在一个人的话呢，他在做特选者里边呢， 他已经的话把他自己放在永生八个啊八亿啊这个里边去了啊，所以他的亲染的话呢，就是泰罗耶一奶的话呢，他的这个亲染的东西呢，是亲染在真主的这个观里边，就真观里边，那么他就随时的话都感谢真主，随时都在满意于真主，那么对真主的考验呢，是诞生是一种恩典啊，一种试验。那么在里边的话呢，他一直的话存在着妄想啊，如果他的妄想他的希望存在的时候呢，他必定的话是临近真主，当他的感到绝望感到抱怨感到的话呢，这个不高兴和忧愁呢，他必定的话远离真主啊。所以最适合的话呢，就是在二料，在最高的认识之上啊。要是一个人他保守在他的离爱体一个最高的这个认识上呢，那么他的话呢啊，苦的会变甜的啊，甚至变为的话更甜的，甚至于的话呢，在很多事情上他都会以一个和谐啊，一个活着，一个令人满载的这个完美的一种行为和语言的话呢，达到了他的这个阿格拜，达到他的目的和他的终极。那么一个人的话，他有了一个很崇高的境界以后呢，那么他的话呢就没有忧愁啊，相反的话，他就在优越里边，在宏伟里边，在优势里边，那真主的话就赐给他的话成功和胜利啊。然后就是遵守真主的约会啊，就是忠实的履行真主的约会。那么在这一点上呢，我们不向任何人诉苦啊，只向真主的倾诉啊，也是扩拉啊，只向真主的话呢倾诉，只向真主的话呢诉苦，不向任何人诉苦啊，因为向任何人诉苦都是这个控诉仁德的真主。然后再讲的话呢，在一生人之中的话呢，他投奔的是什么，他急忙的事情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话木行莫泰啊，要抓住的话重要的事情，如果谁抓住了重要的事情，谁就是好教门，这是海蒂斯啊，就我们圣奈斯拉姆所说的，谁的话呢抓住了重要的事情，谁就是好教门。那么在好教门里边呢，他必定的话呢要得到真主的一种恩典啊，这种恩典的话呢，我们说的阿斯玛就是属于天启的恩典，有一个大智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他的行为端正了啊，他就入在了这个清真护城里边，刀当斯拉姆啊，赫拉扎斯拉，叫真主的这个给的这个清真护城，或者叫做是平安的节庆的这个护城里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就完成所有的试验，坚定的能够在任何的试验中呢，他就完成了，所以他就成为了坚定驰骋的人，也成了自悔过失的人啊。就当他稍微有过失，他就警觉，他就向真主求恕了。那么他在一生人之中呢，都是坚定在驰骋里边啊。那么这等人的话呢，他就成就了，就是我们说的圣传真道的追随者的这么一个品级和道路啊。那么就今天就说到这，阿萨拉姆阿莱库，阿拉阿莱库。